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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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的啊，这个，我们昨天谈到的是156页嘛，哈，不好他语，为这块为灭不起啊，是为凡智。那以断恩爱，离家无欲，爱有已尽，是为凡智，应该在这里吧，哈。所以这个是这个泛智啊，在前面我们一直在谈泛智，那其实这个也是作为一个道人的一种自我的一种观察审视啊。那像我们来讲，我们现在这样谈，这样很哎呀，以断恩爱啊，离家无欲啊，哈，那爱有已尽啊，是为泛智。不到我们现在来谈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但我们现在来反过来看一下，在你现在的身心，你哪里系缚着？哪里绑着？哪里不自在？是，好，那泛智者以断恩爱，那所有的那种可爱不可爱尽，都不为所牵挂啊，离家无欲啊，这个我们昨天也讲那个家的意思。我们因为这个来讲啊，我们现在如果大家因为我们谈佛法，我希望大家的是有一种比较更务实的这种理解，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光只是因为离家无欲啊，大概就知道吧啊。但问题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说，假如我们不知道家的过失啊，当然我们现在是就法论法，我们要鼓励说啊，大家现在下完课，我们就把那全部大家都剃了算了，好了啊，我没有这种鼓励啊，对不对啊？但问题就是说，不管佛弟子里面讲，因为有的人是随便鼓励人家出家，但如果因为我怕鼓励人家出家，我就认为家不错，可是经典就讲家就是束缚啊。所以我要让你知道说什么叫家，我们要进一步知道这个家的累赘。那这个家的累赘，在一般来讲，我们比较容易有，像我们昨天谈的都是比较有形有相的，好像有一个对立性的，我要离家。但这样你不容易看到你那个离家出家的意思啊。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来讲说，如果成为一个道人，假如对家的束缚不了解，你说就算他出家，他真的出得了家吗？难哦。因为那个家又不是你那个家，你的家到处都是家，你这个家不要跑到另外一家，这个到最后道场又是家，但是你到处家啊，你的衣服阔柜一家，那个车什么食品柜一家，到处都是家，你舍不掉那一些家。所以我们必须要对那个家的那种著着性，离以恩爱的家，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对法的很细的观察，那种过失相的话，你的出离心不会生。老实讲，像我们现在讲出离啊，恐怕品位都还不高。我们大概甚至只要遭受到打击啊，想要离出家的，大概也都是有所对立的哦。所以不是常讲嘛，逆境出家，出家之后碰顺境又回家，虽然他没有回到他家，不过他另形成个家。我讲的意思就是他其实又回家了，为什么？又爱着了， 他有欲啊，他有挂碍啊，所以当初的离家，哇，这个我会长这个样子。可是其实老实讲，后面摆的很多就是，就是还留着那个最佳的细琢。所以真正要出家人，他必须要有这种品味呢。什么品味？他必须把世间三界火宅的家的那种不安心，即便恩恩爱爱，你都觉得不可爱，不可爱，他又要骗我了啊！那我这样讲法，当然有时候以世间法，现在突然有人跟你讲说他很喜欢他，很喜欢你，哇，他就是重因缘具足，那你啊，哎呦哇，那三生修来的福啊，哎，对方又带着财产来的，请问是好还是不好啊？铁定沉沦。我的沉沦当然是旧世间法，你一定是恩恩爱爱，一生过着幸福，王子公子怎么样怎么样，对吧？可是问题，三界有份，你一定在里面。为什么？你怎么可能舍他嘛？那你不舍他，不就是爱有已尽，是为犯事？你看爱有未尽，当然就在世间了。好，你看，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人呢对那个法的认知不清楚，难免啊就开始把对这个世间很多东西啊加以肯定，却不知出离。你知道那个出离的意思在哪里？出离不是在对比之后的出离，是一切法都出离。为什么？你不能说我现在要出离，我要出离什么？出离那个我不喜欢的，那我喜欢的我留着。那这个哪叫处理啊？你不知道说，当我不喜欢这个恶果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断你的爱因呢，因为爱因才有恶果的。那你不能光挑软的吃，那硬的不要，不可能嘛？因为它是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讲说，当你觉得我不想有爱别离，不要爱啊。那时候我很讨厌爱别离，你又要爱，懂？活再有神通都没办法度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的源头是来自于爱，所以你的爱别离是从那里来。那我已经跟你讲，不要爱，才不会爱别离；不要求，才不会求不得苦。那世间爱非常好。世间爱众缘生不可靠，求也是另外一个因缘所生啊。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很高的境界，我们看到的是人生最根源最根源的苦。你没有这种智慧，我跟你讲说断爱，你会觉得这种人啊，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随便到人家家，你们要理你的啦，这金刚扣我大概两三天就被人打出来了，对不对？这个恐怕这个我就跟人家讲说，哎呀，你们这个我能跟你随便跑到人家家里随便跟人家讲说，哎呀，婚姻不好啦，家庭不好啦，都是家累赘啊出来啊，怎么可能？所以我们叫应激说法嘛。那所以我们叫应激的时候，实际上一般绝大多数的人是没办法去体会到那种最维系最根源的轮回苦。那唯有你体会到说，就算有都不长久，就算有也必带来苦，这时候你看的是一种很根源的，这才是泛智，才是有智慧者。但你想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人这样吗？不容易的，老实讲。所以我们现在鼓励啊，大家修行。其实你要知道，我们当鼓励大家修行的时候，其实又用世间法在骗你呢。所以用世间法骗你，就是说这个药啊，这个糖果很好，或者糖衣里面包的药，还必须要用糖衣呢。为什么？就是说你好好修行，以便得解脱。解脱里面多好哦，那你就会喜欢那个的，对不对？极乐世界多好。所以极乐世界描述的东西有没有离开世间法？老实讲，极乐世界的描述离开世间法就没人去了，对不对？你看那水多好，水啊， 呵呵，哦，你看有吃就有的吃，还是想吃啊。啊，可以不吃哦，那就更好。有时候我们真的很不大想吃，都完全顺你的心，极乐。但真正的极乐是不是现在描述的这个？其实那是因为你的凡能认知的乐就这样而已。所以我把我的极乐讲成不大乐哦，不过不大乐也够你乐了，所以你就去了。啊，等着到那边花开见佛，悟无生，那这样子生的境就不同了。好，这个境其实到你花开见佛悟无生，其实意思跟比声闻果更究竟。你看啊，所有净土法门所包含的，不就是那一个修行的内涵，都包含在里面。很多人不知道，它其实就包含在里面。那开辟的这一条路是顺应我们现在的根性，但真正走向极乐的路，一定是跟八正道也互在一个，一定合。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有的人会，我常讲说，有些人老菩萨念佛念到能以往生，你注意看哦，所有到最后能往生的都有一个特性，他对世间懂得放得，他绝对不会说念佛很用心，同时对世间多所牵挂。这种人你说他往生，我看他找不到，一定是啊，他可能责任他也跟你对谈，但他对这个新世间的细浊之心啊，很淡很淡。你不管，只要到临终有这种说往生瑞相的人，大概这种特性一定有。换句话说，他一定要符合佛法。所以，即便是一心道，那不撇波啦，啊，也没有捷径啦。就算一心道的净土法门，哪有不依佛法的道理？依然还是心净国土净。所有的念佛所修的一切，一定是导向。让你的心清净，那你对世间诸欲未断，你要往生的时候还有种种家之爱着。我不是讲说举那个人家有一个那个文章呢，写了一个老太太啊，她家里都移民到加拿大啊，孩子也很孝顺，就请说啊，请这个老妈妈到那边让他们孝养。可是这个老妈妈讲说，你们的孝心我非常欢喜，但因为到那边修学佛法的因缘不多，当然也许现在比较多不晓得啊，可是我所有的住道因缘都在这里啊，我还是自己留在这里。你看很坚定吧，他不用去喝，不用去喝责，你们这孩子其实是我的业障，他也不用这样讲吧，因为这是善因缘啊，他感谢他们的孝心，但他也知道自己这一生应该怎么走。他说我宁愿一个人留在台湾啊，看似孤单，但我能有佛法修学。我在乎的是，我今生务必要往生。哎，他看得很清楚啊。而就是说，这种人到最后临终之所以能往生，其实他对世间的这个爱着，是不是早就也有一种观察到？所以我有时候看到一个人说，哎，这个人其实他的往生因缘还很多牵绊，为什么？从他的众多的挂碍里面就看到说，哎，这个还不行。所以你看这些老菩萨，有的人他其实很容易说，他们会讲说，哎，早点啊，这种世间是不可留恋。你看这一种功德力已经生了，好，所以我们讲说，其实今天如果我们在修行上，随着我们的因缘应该往上再提升，看到的是更根源的、更彻底的，但看破放下的。好，看破放下的是那一份执着，这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以更柔软的心来对待你的家人，对待你旁边的人。为什么？就是因缘而已，能利益则利益，能少挂碍则挂碍，少挂碍，然后整个心越来越坦然，越来越放下。那有些东西能利益利益，不行放下就放下。这种得失之间的东西就越来越坦然，为什么？看清楚，所以这就身心也越来越柔软，是不是？很多东西就越来越符合我们佛法修行的那个应该有的样子出来了。好，慢慢你看，爱有已尽啊，离家无欲啊，这个不是要逃离家，逃离恩爱家，恩爱的那个虚乎，对世间的求啊。愿 啊爱啊求之类的东西没了啊，思维反智。离人具处不堕天趣，诸具不亏是为反智。好，像我所以我才刚才一直跟他讲说，你现在心你是属于哪一类的？所以这个显然圣教论讲了，出家类不名不类，用一个不好听叫不伦不类，这样也可以啦。什么叫不伦呢？我都不属于任何类。哦，当然我不伦不类，我这个不伦就是我不列入你们的规则里面，我是出三界，我不受三界规则的。好，当然不伦不类是不好听的。那如果我们讲中性化的话，不伦，我不落入你们的规则。好，因为我连罪服，我罪不做而服也不要了，是我不落，所以像这种不伦不类的就很难算命了。但我讲的这个不伦不类的是不落入行迹的，不落世间俗套束缚的，你怎么算你的命？无命可算呢。哎，好好，像这个来讲，就是说我诸具不归，我不，所以在他讲说我不属于哪一类啊，我不偏党，我不偏于哪一个隶属的东西，我无所归。我不归于三界任何处，因为任何所归去的三界处皆是不安稳处啊，是吧？诸具不归啊，是为泛智啊。弃乐无乐，灭无因如，见为诸事，是为泛智。所以我们来谈，常这样来谈。你看，假如我们修行就这样，没有一个正面的力量来提醒，那我们的品位慢慢减，慢慢降低了。其实他是说见为诸事。好，你看啊，我们现在吧，我们看啊，哦，这个敌人一大堆，你很勇猛，拿着关刀走在前面啊，那么不是那几个啊，一百个已经够勇猛了，十个我们就跑光了。那一百个你还能不跑，一千个还不跑，一万个还能不跑，乃至所有世界都反对你，你依然不屹立不摇。换句话就是说，你敢反对世界的。像我们来讲啊，修到最后旁边的你走错了，不是我对，那第二个你走错了，不对，我是对的，那一个两个一百个跟你讲，真的我错吗？就受影响了，一百个就让你动摇信心。现在实际上面对的是所有三界，所有的引诱，所有的肯定一概不受。就像你很气魄的敢跟世界讲说，我还你这个世界，我这个大革命家呢，我们小革命的隔一隔都还要创个家，这个大革命家是把整个世界给他弄翻了。也就是说所有三界一概不受，见为诸事吗？这不是，我只是用一个不同语词，它就是见为诸事。那敢与世间人相抗衡，一切世间你认为的规规矩矩，所有的道理，是福是罪，不是我背离，不是我要去破坏，而是我不受其束缚。这个不，我讲的是说，我举的是一种气魄，修道人的气魄，就是说世间一切诸法不能动摇我，但并不是我要去一定要破坏世间诸法啦啊，我只是不动摇。也就是说世间的所有的这个再高的境界，再高的什么那样的功德，以我不受。见为诸事，你看气魄都有啊，就是这样，气乐无乐啊，连乐不受。为什么？我看到乐时无乐啊。气乐无乐，就是乐非乐，无乐也是苦啊。以苦乐而边不受，以苦乐而边，灭无因如啊，连微小微小的温热啊，就好像说我一世间全部要抛弃，留有一丝牵挂，这一牵挂继续让你轮回啊，所以荡除到为什么？这就好像我常举例的说，梦中一切有没有一丝值得引以为真的？ 不管梦境多好多坏多清净，梦境当中有没有一丝值得你引以为真的？没有啊，对不对？全当毫无保留。就算梦境里面现出如是清净佛像，亦是虚妄，对不对？乃是世间现出如何祥和清净世间，亦是魔像。为什么虚妄？这中间面对山河大地所有内外世间一切法，皆毕竟空，是不是？那何等智慧，不容易。但我们现在不要说做到，但至少在见解上你要知道，唯有见解上知道，你才知道你又弱了。比如说你在跟我讲，对这个好好坏坏，我只要讲，我只要把法拿出来，所有你所论的所谈的一切皆成虚谬，成戏论。为什么？世间里面就算你把世间所有放下，唯留世间一点可肯定，我依然说你是戏论，不是吗？违背了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叫丈夫，为什么修行人是这样？所以难得能碰到多少人有一个能突破三界束缚。我现在难在哪里？你突破的是你向来执着的，你突破的是向来赖以为生的那一份我执。所以梵志是这样的，所生已弃，死无所去。我们现在好 就有趣了。我们现在要谈修行，我们如果修念佛法门的可以，不修念佛法门，死后你还要想，死，因为这里没讲清楚，死到你就修缘起性空，修到最后，我死后也要，我好修，这样我就比较好死，死可以到好的地方去。你知道这里面隐藏什么？对法没信心，对生死轮回不了解。你看，所生已弃，死无所去，去哪里？本无生死，死还要去哪里？还有所畏惧，希望延续的这个我执的生命继续轮回吗？好，那你说，那我当然无所去嘛，是认知上知道无生死，但因为你未断生死，所以你还在生死。但即便你未断失还在生死，但你是依法正念，所以会是往善去，以有佛法出生。因为你是依正念是的嘛，那依什么正念？依知实无生死的正念，依知道生死都是无明行色，明色六根触受爱其有而有的老死。所以这时候不要再想死的时候我不往生，但我只要这样就很好好生。你讲起来我听不懂，你知道吗？既不想往生，却有挂碍生，你有没有听懂？如果你是真的直接承受缘起性空义的人，应该从头到尾知道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虽我未断，但我只正念不动摇。不要说我不往生，好像自己很傲慢，我不有求生净土，我才不向你们求生净土，但我要修无生法以便你好生。其实你跟我一样啦，那我还好是有佛说，我往生净土还是依佛说的，你这个要半吊子，傲慢说不生，却又偷偷想要生。你给我干脆弄明白一点，你如果认为说我不求生净土，我知道净土在一切处，我现在就以我的正念随缘生，然后随缘生却也无所生，有生则妄想所成，业力所成，你都如此安住正念不动摇的，是不是？但有的人半吊子的勇猛，我们才不跟你们求生净土，结果面对临终的时候却心无所依，依了应该依死无所去啊，对不对？我要去哪里？所有有生有死的我根本不可得，我去哪里？这是何等的气魄！ 这才是这个正念的人应该有的啊。觉安无依呀、啊，啊，所生以气，就所有那个造作染着的妄缘停，所以死无所去，这是就正果的意思啊。就是说我哎，犯行以立，啊，清净一样，我在造作生死轮回的贪嗔痴，因为是贪嗔痴才叫生。生没有我在生，所有生只不过是妄想生，是烦恼在生，并没有一个我在生。好，那所生以气啊，就我没有，所以我无生就无死，所以死无所去，觉安无依啊。这时候我的心能安住于不攀缘一法，能以彻底解脱得以自在，这才是觉安无依，是为范式啊。这个我所安稳的并不是系在一个可系护处那得安稳，就好像说我终于找到一个家可以安稳，有家有安稳处有系着处就是挂碍处。所以你看哦，你注意看，你稍微有时候冷静下来，我们常常想，你现在可以百般的用所有方法找到一个你认为最安稳的。好，当你确定它最安稳的时候，你认为是不是真的你的安稳性确定了？会有，比如说这个房子经过我种种努力盖到，我认为其实如果再倒下去那也无话说了、哦、啊，这时候是不是够安稳了？好，当你这个东西安稳完了以后，有没有其他不安稳会出来？会，你注意它一定会。你看那么坚固，你就会讲说万一没钥匙不出去怎么办？这是第一，歹徒不容易进来，他万一火灾也不大容易出去，这像麻烦了。这就像我们那个电脑啊，要防堵，但防到很防堵的时候就很难运作了。为什么？该不该防的也防了。对，我们现在把这里弄到很坚固的时候，当这个环境很坚固的时候，你看啊、哦，假如说我们要留个通风，因为你有钱嘛，所以你到最后绝对不是用铁窗做坚固，一定是靠守卫嘛，是不是？你看我家有钱，我聘的十个守卫，你安不安稳？够安稳了吧？够安稳。结果有时候突然间跟他讲说，有时候守卫也会吃里扒外，哇，这叫换。很担心那四个啊，有了，那不然不要管守卫，我就养狗好了。可是后来又看到新闻，不知道这只狗怎么突然把颈子不能咬下去，他说：“哎呦，那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每只狗是不是安稳的，不知道。”啊，就像那报纸有一个主人啊，病倒了，他养了很多狗，到最后就吃它，因为太饿了。想来想去，世界哪里安稳？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啊、你这个安稳出来，由这个安稳会生另外一个挂碍，你哪有真安稳处啊？唯有无生才真正离挂碍，是不是？所以这就是道人，就是泛智，就是我们在修解脱法的应该有的这一份认知。所以其实像我们现在在学的时候，有没有这么高的这种决心眼见来安立自己的道品，其实你说其实啊都还不多。好，以度五度啊，五道莫之所堕，其尽不与是为观智。这个都是在讲什么？讲后头的，就在泛智的果上的东西啊。以度五道，请问你有没有度五道？你有没有度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啊、比如说你以饮食贪欲，那你就可以很清楚你在欲界道，对不对？好，你要讲说我虽不贪饮食，但我一色爱着最高色界。为什么？无色界没有对色爱着，对心的心行有心爱着最高到无色，因为它可以色没有，但心还在。它 就算到灰翔灰翔注定都尚有一执，执于我还在里面，是不是？所以像我们这里面，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习性，这个习性通哪一界，你就知道你没有翻，没有，还没翻出去的啊。那没翻出去，就是说，像我们修行人到最后为什么会被肯定？就是说，他有没有翻出去？他没翻出去，但他也在观过失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没有色界定，但我们有观色无常。那色界定的人，但是无色界，无色界的人，他是觉得这个色是一个牢笼，他不自在。这个色，我们现在很喜欢色，对不对？房子啊，可是修到无色界的人，他就是因为觉得凡有色也是困住啊，就是牢笼框架子，所以他不要。但他不要的时候，是在寻求内在的一个执着的自在。你知道，他在寻求无色的自在，但是有我在承受自在。但我现在我还没那么解脱，我没有他的色界功夫，我没有无色界，但我色上我也厌离色，我也不想执着色。但我不执着色，跟你不执着色之后，希望有一个自在的自我体在里面，和我认为连我执皆不该有，我不管是色不可得，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虽然我现在层次还很低，我在欲界，但我所观的品位是大过你色界无色界天的人，知道吧？你同样要舍欲，但我舍欲是舍到究竟，舍到什么？我虽然还在欲界，但我已经到要舍欲界，要舍色界，要舍无色界，我这中间连我都舍。所以看似品位比你低，功夫比你低，但我所走的目标是比你高远的。就是我现在比你差，没错，但我志向比你远。你现在只是说，就好像说，我也想脱离贫困，你也想脱离贫困，但你脱离贫困是要想的，我脱离贫困，我也脱离贫困了，我甚至比你还穷。但我脱离贫困完了以后，我是要将我的钱财利益整分，不一样，品位差很多的。哎，好，这就是莫之所堕，这样不会堕到一个五道因也没有，所以就超越五道。五道其实我们讲六道就是五道，我们有时候把那个阿修罗定到其他地方，就是五道其实就是六道啊。那莫之所堕，习尽无余啊。所以习是什么？习就是生死因啊。所以我们最大的生死因在那个不知不觉养成习惯的自然的生命的妄想流啊，流动啊，自自然然就起来了，自自然然就起来，这就习性，习性就是生死。所以我们要觉，觉着觉我们的习，那个。其实说，现在我们一般来好人就啊，这个不该做，那个不该做，这是不是我们可以好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但道人还要呢，这个不能该做，那个、不该做，最主要他还关我的习性的这个自然，不管是对善尽、恶尽、无忌的尽，不管什么尽，有一个自然不可察觉的冲动的那个习性啊，修道人修的了，品位更高，你知道吗？因为习性就好像说，我们可能不会去造恶，比如我们现在看到墙壁，我们看到墙壁我们不会造恶，是不是？看墙壁有没有什么造恶，但墙壁有没有墙壁？有啊，有啊，对不对？执着色哦，这就习性了。所以我们走路起来有没有色受想行识？有啊。有没有造恶？没有啊，因为我现在没事，我没不好的人，没有顺境，没有逆境，我现在就在走路。哎，走路有没有色受想行识？有啊，有吗？有。那有没有照见色受想行识皆空？没照见啊。所以有没有度苦厄？没有。就是这个，你知道吗？心经天天念就很少用，所以天天在滋润生死，有没有？有。 所以我不是跟你们讲吗？坐在这里不造什么恶，都继续生增长生死。你还这个做勾引啊？坐在这里都不动哦，好可爱哦，注意装着好可怜呢、啊，都没造恶哦，结果还是流转生死。为什么？有五蕴啊！你装可怜有什么用？你应该去观五蕴空啊，能够装可怜，照样五蕴在转啊，对不对？你在梦中里面做一个非常谦虚的梦，还是梦啊？你说那我已经够谦虚了，可是问题它假的啊，你应该醒来啊。你梦中我要够谦虚，谦虚又如何？颠倒就颠倒啊。所以不是好人就能解脱呢，要是智慧人才解脱，好人不会解脱。好人会有好报，但好报会升天，升天后还会轮回。所以我们不但是做好人，我们是以好人为基础，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所以修道谈何容易啊！但你慢慢了解，其实你可以说，我一时未到，但方法总算找对了。你想稍微勤劳一点，用功一点，一天一天上去，你就会发觉世间什么东西也不值得你羡慕。真的，你自己就知道为什么要羡慕。人家他有好多什么，哎呦，包袱那么大，对不对？当然我不是讲说正见说，我们看到人有福报，我们会不会？我们会很清楚，正见很清楚。这个人有那么大的福报，我会赞叹他过去的有漏善。但我要不要羡慕？没有，因为我知道终归无常。那我要不要去看清？不会，我也知道如是因，如是果。这人会有那么大的福报，有那么大的因缘。就像我看到，哎呦，人家那么多少人，我说那蚂蚁一只，后面也很多只啊。那是眷属，你会不会挂碍这个？不用挂碍这个，多跟少在以救不救近为标准，不救近多又何妨？又又有什么意义？地狱很多哦，你比那个更多。我们比的是，所以你要知道的，何者为救近？就是说，心自己能知道说，在众世间法当中，我竟然能独得解脱道。何等幸福啊！然后再发菩提心，众生在诸境当中六道轮回十余次啊，怎么讲都不容易懂。好，我终于知道，所以我要接引他们。这时候接引自己就不会模糊了啦，因为你有些说，我明明知道三界火宅，我不得不安立众生在三界中，我也知道不得不暂时安立。但非久住处，你都知道三界火宅不得不让一些苦恼众生暂时安住三界，你会不会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也在三界当中找别墅？会烧掉的，是不是？当你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你会不会在三界中另找别墅？哎，我偶尔啊出三界啊，那到有空的时候回三界绕绕也无妨。这哪门的圣人啊，要么菩萨回到火宅度化众生，从没有在火宅当中找安稳住的。好，这个于前于后乃中无有，无超无舍，是谓梵志。于前无后啊，前不着过去现在未来，灭前中后。前中后从哪里来？从法执分出来的前呢、啊？没前就没有后，中跟后；没中就没前后，没后就没有前中。过去要没现在的话，怎么叫过去？未来没有现在，怎么叫未来？过去、现在、未来都不过是法执产生出来的妄想。所以无中无后无了。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修行修到最后，我未来到哪里？我们会不会这样想？有。那这是方便让你有个目标，到最后你知道所有过去、现在、未来，好，其实都是妄想。好，那我们现在来想一个道理哦。有的人 从小就用功修行，可是偏偏你呢到了七老八老才开始修行，你会不会很埋怨？该埋怨。可是埋怨的时候一直老是说，哎呀我太老了我太老了我太老了，其实不要，你当你觉悟的那时候时间就没意义了。所以你要知道，有的人早也早修晚修，目标在哪里？不是早修的找到，是觉悟的才叫找到。所以你千万不要计较时间，怕的是你始终还在时间上转，懂吗？早修的一觉悟，原来无受者相；晚修的一觉悟，无受者相，一样。所以你在论高低，你论前后，不如问你心如不如法，是。所以所有的时间，所有人，哎呀，人家这个人他不受什么苦就开始用功修行，我受了那么多苦还修行，还修了里里当当，还是那么刚刚，你不要管他，各有因缘，都刚好的。反正到一醒来，你就不要羡慕，哎呦，你做好梦醒来，我做噩梦醒来，啊，都醒来了哈。他讲说那不公平，都醒来了，你还在论，你们那么无聊。你要是做梦的时候计较还有话说，你也行我也行，你是做好梦行我是做坏梦行，反正都是假，这时候你还会觉得圣者那个阿罗汉讲说我业障比较重，我是做噩梦行，他都知道无我执的，他还在论，还会后悔当初我怎么那么倒霉，我他会在论这些吗？那些都是假的事，他还有好论吗？不会论的。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修行还是分东分西，跟人家计较高低，笨。你越计较就越后面。所以有的人正说，哦，要平等平等。我告诉你，你这种啊，你越平等就越不平等。会得跟人家在众人当中撑出个头，才叫平等。你铁定不平等，因为你以不平等心求平等，终归不平等。以无染浊心才真平等。所以有时候呢，学佛学佛学了很久，但总还是看不清楚什么叫佛法。好，无超无舍，超就是行嘛，行就是取嘛，对不对？无取无舍，对。为所以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实在佛门这一句话其实很有意思的。为什么？你所操所舍的东西根本是自己想的。好，比如说我还是用例子，梦中有一只蛇，那你看就操什么拿镊子去夹那个蛇，夹完把蛇丢掉，就操跟蛇，对，很辛苦哦，而且在夹蛇还很紧张，怕它咬到，好，然后夹到的时候，赶快丢掉，赶快丢掉，哇，也真的很用心，而且在梦中还会知道说，赶快丢掉，门挡住，赶快门打开啦，门打开，换成掉了怎么办？我都也寥寥分明，然后就把蛇掉了。啊，你看东计较西计较，终于诸事圆满，就是看不清楚，原来那只蛇是自己生出来的。那时候，所以不是我们有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哎，那个韩佳琪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有老虎要咬你，你跑给老虎追，后来一醒来，假的，早知道假的就让他吃啊，做个人情啊，他意思说我为什么要跑给老虎吃，老虎追，反正我也没死，那我没死为什么？老虎要吃就让他吃啊，反正我也没损失。所以他等他醒来，他讲说他为什么不做个人情啊，反正那个身体假的，老虎要吃就给他吃吧。可是大人醒来那时候，老虎说我可是没吃到啊，你已经跑了。当然这个是不是很有趣吗？醒来也没老虎，可是当他醒来才去后悔，那就又跟 梦中梦了。可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诸佛菩萨能舍身割肉做个人情嘛？反正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又没缺你多少，是不是？要给你，给什么东西？给那个也没有过的。所以这就是无常经，我一直讲的，赶快舍，舍什么？舍那个你从来没有过的，舍那个你的执着。你观无常是要你放下执着，而执着的是那个，你不要以为你修无常很伟大，牺牲很多，没有，你不过是把你不曾有过的东西放下而已。对，而这个不曾有过的却让你颠倒。所以你现在放下的是没什么，你放下只是放下颠倒，你观无常也是观那个终归无常的东西。早点放，不受不惹遭灾殃啊！你没有牺牲什么东西啊？就像说，如果你早知道到狼虎吃，你其实也没损失。那等于什么？可以让你早点觉醒啊！好处在此啊！是，所以无超无舍，没什么好舍，是为凡子，最雄最勇，好。能自解度，决意不动，是为凡子。现在如果我们从前面的道理，那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最雄最勇。为什么比丘呢？他是一个柔软的，但他为什么是最勇健的？菩萨可以忍辱，任何打骂都不回，但却为什么又是最雄最勇？因为他不染着，是求的是这种勇。所以他能软，他可以低，低到什么？低到啊，他不起心动念，所以没有敌人，不能动，什么东西都不能动摇他。所以你看啊，即便魔再出来，碰到佛都没用。魔要打击你，也要你心动啊。啊，碰到心不动的怎么办？像比如说，我们假设，当然我们假设植物人好了。那植物人当然是不好了啊，这个是可应该是比较可怜啊。但我们的基于的，我们要吓人，要吓那个还有警觉的。你如果装鬼脸去给植物人看，你看植物人呢连动也没动，因为他没察觉，他不知道你在吓他。那不过这个植物人是无觉。好，那如果是圣者呢，觉而不可得。知觉他智慧之不可得，你吓他，他也不会动啊。你知道，像我们呢，我们看到魔会想尽办法。你看啊，佛告诉我们啊，那个有很多咒语，对不对？那很多咒语的时候，魔来的时候用咒语把它念回去，对不对？那请问佛碰到魔的时候是怎么念？因为佛的咒语太多，他会不会记得啊？我一直念念，你有没有看到佛念咒语打击魔的？佛连动都不动哦，为什么？魔如火如，皆不离思想。他连动都不用动，也就是说，他连念咒都不用念，他知道佛本不可得，我亦不可得，谁在琢磨？那为什么我要念咒语？你需要。对，你有得罪人说要道歉，我们这个没得罪人干嘛要说道歉？对不对？你有受有取有那个，你当然要对立啊。所以真正的咒语在哪里？咒语在心经咒嘛，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它的意思，咒是什么？般若啦。那真正最大的咒语叫照见无因皆空。所以你现在要不要持咒？有的人就持不戒定、戒定、波罗戒定、波罗僧戒定、菩提萨婆诃，你就不如就说：哎呀，我是不可爱，世间相是不可爱。你说哪个持咒？那个能看色不可爱的是持咒，那个念声音的谁在持？谁在持？我啊，怎么持？用声音啊，对不对？用我的脑筋啊。所以在持咒的时候，色受想行识都有。啊，接地接地啊，这都没照见五蕴皆空。那咒语就跟你讲说， 是无上咒、无等等咒，它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所以咒曰揭谛揭谛，也就是这样啊，啊，所以真正的咒体在哪里？智慧啊，所以还疑于智慧观照。当然，其实当我们受咒的时候有作用，但真正的咒体在哪里？在智慧。所以我们持咒的时候也要有智慧，但假如智慧全体展现出来的时候，当下就是咒，不需要再持。为什么？因为他心经咒就是般若的意思，般若出来就是咒，所以为什么叫无上咒、无等等咒？因为它是一切法之根源。好，我们这节先到此，休息一下。